第134集。
萧峰抱着阿朱的尸体奔回去找那段正淳，他希望段正淳能杀了自己，就此一了百了。谁知小径湖畔方竹林中，竹屋之内人去楼空，寂然无声。萧峰抱着阿朱呆呆地坐在堂前，从早晨坐到午间，从午间又坐到了傍晚。这时早已雨过天青，淡淡斜阳照在他和阿朱的身上。他在聚贤庄上受群雄围攻，虽然众叛亲离，情势险恶之极，却从未有丝毫的气馁沮丧之意。这时他自己亲手铸成了难以挽回的大错，越来越觉得寂寞孤单，只觉得再也不该活在这世上了。阿朱待他父亲死了，我也不能再去找段正淳报仇，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丐帮的大业，当年的雄心壮志都已经不值得关怀。我是契丹人，又能有什么大业、雄心呢？走到后院，见墙角边放着一柄花锄，心想：我便永远在这里陪着阿朱吧。左手仍是抱着阿朱，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开片刻。右手提起花锄，走到方竹林中，掘了一个坑，又掘了一个坑，两个土坑并列在一起。他心想，他父母回来，多半要挖开坟来看个究竟，须得在墓前竖上块牌子才是。折了一段方竹，剖而为二，到厨房中取厨刀削平了，走到西首厢房，见桌上放着纸墨笔砚，他将阿朱横放在西头，研了墨，提起笔来，在一块竹片上写道：契丹莽夫萧峰之墓。拿起另一块竹片，心下沉吟，我写什么呢？萧门段夫人之墓吗？她虽和我有夫妇之约，却并未成婚，至死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姑娘，称她为夫人，不亵渎她吗？心下一时难决，抬起头来思量一会儿，目光所到之处，只见壁间悬着一张条幅，写的有好几行字，顺着看下去：含羞以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微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默默脸双额，相见时兮隔别多，又春尽乃愁何。他读书不多，所识的字颇为有限，但是这阙词中没什么难字，看得出是一首风流艳词，好像是说啊，喝醉了酒，含羞唱歌，怎样怎样。又说呢，相会时刻少，分别时候多，心里头发愁。他含含糊糊地看去，也没心情去体会那词中说的都是些什么。随口茫茫然地读完，见下面又写着两行字，道：书少年游，赴竹媚不避。星眸竹腰相伴，不知天地岁月也。大理 段二，最后狂徒。萧峰喃喃地说，他倒快活，星眸竹腰相伴，不知天地岁月。大理段二，最后狂徒。大理段二，啊，这是段正淳写给他情人阮星竹的，也就是阿朱他爹爹妈妈的风流事，怎的堂而皇之的挂在这里，也不怕丑呢？啊，是了，这间屋子段正淳的部署也不会进来。当下也不再理会这个条幅，只想我在阿朱的墓碑上怎样写呢？自知文字上的功夫太也粗浅，多想也想不出什么，便写了阿朱之墓四个字，放下了笔，站起身来，要将竹牌插在坑前，先埋好了阿朱，然后自杀。他转过身来，抱起阿朱的身子，眼光又向壁上的条幅一瞥，蓦地里跳江起来，哎呦一声叫，大声道：“不对，不对，这件事不对呀！”走近一步，再看条幅中的那几行字，只见字迹圆润，儒雅洒脱。他心中似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地叫：“那封信，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信上的字不是这样的，完全不同。”萧峰只粗通文字，原是不会辨认笔迹，但是这条幅上的字秀丽圆熟，间隔整齐，那封信上的字却歪歪斜斜，瘦骨嶙嶙，一眼而知出于江湖五人之手，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他双眼睁得大大的，盯住了那条幅上的字，似乎要从这几行字中寻觅出这中间隐藏着的大秘密、大阴谋。他脑海中盘旋的竟是那天晚上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所见到的那封书信，那封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智光大师将信尾的署名撕下来吞入了肚中，令他无法知道写信之人是谁，但是信上的字迹却已深深印入他脑海之中，清楚之极。写信之人和写这张条幅的大理段二绝非一人，绝无可疑。但那信是不是带头大哥托旁人代写的呢？他略一思索，便知绝无可能。段正淳能写这样一笔好字，当然是拿惯了笔杆之人，要写信给汪帮主谈论如此大事，岂有叫旁人代笔之理？而写一首风流艳词给自己的情人，更无叫旁人代笔之理。他越想，疑窦越大，不住地想，莫非那带头大哥不是段正淳？莫非这幅字不是段正淳写的？不对，不对，除了段正淳，怎能有第二个大理段二写了这种风流诗词挂在此处呢？难道那马夫人说的是假话？那也不会，他和段正淳素不相识，一个地北，一个天南，一个是草莽匹夫的遗孀，一个是王公贵人，他们之间能有什么仇怨？那马夫人会故意捏造假话来骗我呢？萧峰自打知道了 带头大哥是段正淳之后，心中的疑团本已一扫而空，所思虑的只是如何报仇而已。这时陡然间见到了这个条幅，各种各样的疑团又涌上心头。那封书信若不是段正淳写，那么带头大哥便不是他段正淳，如果不是他，却又是谁呢？马夫人为什么要说假话骗人？这中间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呢？我打死阿朱本是误杀，阿朱为我而死却是心甘情愿，这么一来，他的不白之冤之上再加上一层不白之冤。我为什么没早些见到这个条幅呢？可是这条幅挂在厢房之中，我又怎能见得到呢？倘若始终不见，我殉了阿朱而死，那也是一了百了。为什么偏偏早不见迟不见，在我死前片刻又见到了呢？夕阳即将落山，最后的一片阳光正渐渐地离开他脚背，忽听得小径湖畔有两个人朝着竹林走来。这两个人相距尚远，他凝神听去，辨出了来者是两个女子，心道多半是阿紫和她的妈妈来了。我要问明段夫人，这幅字是不是段正淳写的？他当然恨极了我杀了阿朱，他一定会要杀我。他本来是想绝不还手的，但是历史转念，如果阿朱的确是冤枉而死，杀我爹爹妈妈的另有其人，那么这大恶人身上又多付了一笔血债，又多了一条人命。阿朱难道不是他害死的吗？我若不报此仇，怎能轻易便死啊？只听得那两个女子渐行渐近，走进了竹林。又过了片刻，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也能听见了。只听得一人说道：“小心了，这贱人武功虽然不高，却是诡计多端。”另一个年轻的女子道：“她只孤身一人，我们娘俩总收拾得了她。”那年纪较大的女子说：“别说话了，一上去便下杀手，不用迟疑。”那少女说：“要是爹爹知道了。”那年长女子说：“哼，你还顾着你爹爹。”接着便没了说话的声音，但听得两个人是蹑足而行，一个向着大门走来，另一个走到了屋后，显然是要前后夹攻。萧峰颇为奇怪呀，心想了，听口音，这两个人不是阮星竹和阿紫，但也是母女两个，要来杀一个孤身女子。哦，那多半是要杀阮星竹，而那少女的父亲却不赞成此事。这件事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再不理会，仍是正正的坐着出神。过得半晌，呀的一声，有人推开板门走了进来。萧峰并不抬头，只见一双穿着黑鞋的仙脚走到他身前，相距约么四尺，停住了脚步。跟着旁边的门窗推开，跃进一个人来，站在他身旁。他听了那人纵跃之声，知道武功也并不高强。他还是不抬头，手中抱着阿朱，自管苦苦思索。 到底那带头大哥是不是段正淳呢？这智光大师的言语中有什么古怪呢？徐长老有什么诡计？马夫人的话中有没有破绽呢？当真是思涌如潮，心乱如麻呀。只听得那年轻女子说：“
哎，你是谁呀？姓阮的那贱人呢？”
她说话声冷冷的，语调更是十分的无礼。萧峰不加理会，只想着种种疑窦。那年长女子说：“
尊驾，和阮星竹那贱人有什么瓜葛？这女子是谁？快快说来。”
萧峰仍是不理。那年轻女子大声地说：“
你是聋子还是哑巴？怎的一声不响啊？”
语气中已经充满了怒意。萧峰仍是不理，便如石像一般坐着不动。那年轻女子一跺脚，手中长剑一颤，剑刃震动，嗡嗡作响，剑尖斜对着萧峰的太阳穴，相距不过数寸，喝道：“
你再装傻，便给你点苦头吃。”
萧峰于身外凶险，半分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思量着种种解锁不开的疑团。那少女手臂向前一送，长剑刺出，在她头颈边寸许之旁擦了过去。萧峰听明白了剑势的来路，不闪不避，浑若不知。两个女子相顾惊诧。那年轻女子说：“
妈，这人莫非是个白痴？他抱着的这个姑娘好像死了。”
那妇人说：“
他多半是装傻，在这贱人家中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先劈他一刀，再来拷打查问。”
话声甫毕，左手刀便向着萧峰的肩头砍了下去。萧峰待得那刀刃离他肩头上有半尺，右手翻出，急身而前，两根手指抓住了刀背，那刀便如凝在半空，砍不下来。他手指向前一送，刀柄撞中那妇人肩下要穴，登时令他动弹不得，顺手一抖，内力到处，啪的一声响，一柄钢刀断为两截。他随手把断刀抛在地上，始终没抬头瞧那妇人。那年轻女子见母亲被他制住，大惊之下向后反跃，嗤嗤之声连响，七支短剑连珠般向着萧峰射来。萧峰拾起断刀，一一拍落，跟着手一挥，那断刀倒飞出去，啪的一声，刀柄撞在那年轻女子腰间。那年轻女子啊的一声叫，穴道正被撞中，身子也登时给定住了。那妇人惊道：“
你受了伤吗？”
那少女道：“
腰里撞得好疼，倒是没受伤。妈，我给人家封住了荆门穴。”
那妇人道：“我给点中了中府穴。
这人的武功厉害得很呢。”
那少女说：“
妈，这人到底是谁？怎么他也不站起身来，便制住了咱娘俩？我瞧他呀，多半是有邪术。”
那妇人不敢再凶，口气放软，向萧峰说：“
咱母女和尊驾无怨无仇，是才妄自出手得罪了尊驾，是咱二人的不对了，还请宽宏大量，高抬贵手。”
那少女忙说：“
不不不，咱们输了便输了，何必讨饶？哎，你有种就将姑娘一刀杀了，我才不稀罕呢。”
萧峰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他母女说的话，知道母亲在求饶，女儿却十分倔强， 但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却一句也没听入心中。这时屋中早已黑沉沉的，又过了一会儿，天色全黑，萧峰始终抱着阿朱坐在原处，一直没有移动。他平时头脑极灵，遇上了疑难之事总是决断极快，倘若一时之间无法明白，便即搁在一旁暂不理会，绝不会犹豫迟疑。但今日失手打死了阿朱，悲痛已极，痴痴呆呆，昏昏噩噩，到似是失心疯一般。那妇人低声说道：你运气再冲冲，环跳穴看，说不定牵动经脉能冲开被封的穴道。那少女说：我早冲过了，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妇人突然说：有人来了。只听得脚步声细碎，有人推门进来，也是一个女子。那女子擦擦几声，用火刀火石打火，点燃纸媒，再点亮了油灯，转过身来，突然见到萧峰、阿朱以及那两个女子，不禁啊的一声惊呼。她绝未料到屋中有人，蓦地里见到四个人或坐或站，都是一动也不动，当时大吃一惊。他手一松，火刀火石铮铮两声掉在地上。先前那妇人突然厉声道：阮星竹，是你？刚进门来的女子正是阮星竹。他回过头来，见说话的是个中年女子，她身旁另有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两人相貌颇美，那少女尤其秀丽，都是从未见过。阮星竹道：
不错，我是姓阮，两位是谁呀？
那中年女子不答，只是不住地向他端详，满脸都是怒容。阮星竹转头向萧峰道：
乔帮主，你已打死了我女儿，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苦命的孩儿啊！
说着放声大哭，扑到了阿朱的尸身上。萧峰还是呆呆地坐着，过了良久，这才说：段夫人，我罪孽深重，请你抽出刀来将我